我们要继续看路加福音，今天要看第六章十七到二十六节。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七到二十六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十七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七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路加记载这一段主耶稣的教训，我们中文和合本都翻译作教训，其实它就是教导的意思。今天用教训两个字，可能有一些人就会反感，好像就是要训一顿这样。主耶稣不是的，他就是教导他们。而这一段主耶稣的教导跟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那一段教导有许多重合重叠的地方，很多相似的地方。在那里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我们都知道被称为 Sermon on the Mount， 就是叫做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可是在路加记载的这一段有相似的地方，可是又有一些不同啊。不知道，因为路加自己说他是详细考察的写下这本福音书，我们不知道他是从玛利亚或是从哪一位门徒，在路加听这些的时候离开主耶稣做这些教导，应该已经是十几年甚至有可能二十年以上的时间了。不知道他听的是哪一位或者哪几位的讲述啊？有可能主在当时讲了许多的话，我们相信登山宝训并不是主就照着那样的话讲，或者说马太记述的时候就照着主所说的话记述。我想很可能主讲的是很长的道啊，他有时候讲很多个小时，对不对啊？那门徒把一些要点记下来，那说不定不同的门徒记下的要点会有不太一样。所以有可能这是为什么这两处的记述有一些细节用词不太一样啊，或者是转述给路加的人他记得的是这样，跟马太记得的不太一样。那些很看重圣经无误论的人都很避免提到这些事，好像这样似乎会减损圣经的权威。可是我并不觉得，我觉得这正好可以让我们了解神想给我们的真理，他的道并不是用我们，并不都是用我们认为的精确的意义来给我们的啊。他更在意的是把那里面真实的意思给我们。这两段经文的一点差异，至少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两处经文记述的是主耶稣在不同场合里面讲的话。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是告诉我们，当主在那一带地方教导人又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之后，很多人要跟随他，可是他就带着门徒上了山，然后他们坐下来在那里教训他们，给他们登山宝训的教导。可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刚刚读的却提到是主耶稣站在一块平地上面啊，给他们讲这些话。所以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被称为登山宝训，有一些学者就称路加福音第六章这一段叫做平原宝训。也就是说主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却说了蛮接近的话。我在这里会特别注意一件事，就是今天有的牧师会认为他们讲到不应该讲重复的东西。当然你不应该像有一位牧师，他就是预备了150篇道，然后他服侍教会都以三年为期，每服侍了三年以后他就会换一个教会，因为他只有150篇道。当然我想那样不好，可是我想这个包括生的儿女对牧师的要求，他们觉得牧师不应该讲重复的东西，他每一次主日都希望听见牧师讲新鲜的东西，讲没听过的东西哈。我并不觉得神喜欢我们传道的人这样，因为我们传道的人不是只在发表演讲，我们是要教导传扬福音，要使神的百姓都能够领受神的道，而且遵行神的道。当神的百姓听一次不一定就真的听进去的时候，或者不是每一个人听进去的时候，神使用他的仆人使女在另外一次把差不多一样的信息再重复的讲，这是正常的，事实上是必须的。我刚刚到教会去的时候，参加教会的聚会是跟着同学去的，我们一起玩，一起打桥牌，一起读书，他们要去教会邀我去，我就跟着去了。可是有好几个月之久我没有真正的认识主啊，我也没有听见真正的福音，不是牧师没有讲，是我没有听进去。其实我是很认真参加聚会的，我们从小就有这个习惯，无论在哪里都是很认真的，所以而且我也是每一次聚会我不但不会迟到，我们都是体检就去的，但是我仍然没有真正的听进去那些神的道，或者应该说没有真正的听明白。可是我也曾经在聚会里面觉得受到感动，所以离开之后就会开始读圣经。可是因为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主，所以常常读几天以后就会放下来了。然后过一阵子可能又受感动，就会再读，那已经不记得之前读到哪里了，就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再读起。所以呢马太福音的前几章就读了很多很多次，登山宝训就读了很多次。可是过了一段日子以后，我真正的遇见主之后，就真的是从内心渴慕神的话。而且当我们读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只专注在登山宝训，可是你可以说包括了登山宝训，我们都是那么认真的真正的把神的道放在心里面。所以 我从信主之初没有太久，我们就，你可以说我们就一直依循着神的道在生活，包括登山宝训。我个人并不同意有一些学者他们要把登山宝训说成是在千禧年将来才成为人生活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不相信这一件事。也有的人认为那些话是为犹太人说的，所以好像是就像他们遵行律法一样，是用外在的方式来遵行这些道，这个我都不同意。我觉得这些话是直接对我们讲的，因为这是天国的律例与法则。有很多学者称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律例与法则，而我们是属天的子民，这正是我们应该生活的方式，而不是将来在天堂才能够生活的方式。好多年前，我曾经在我们的聚会，应该是主日聚会，讲了登山宝训那三章圣经，我讲了好几个月，很详细的讲，应该这个那一次讲到的录音，还有我的讲章都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你可以上我们的教会网站去听去看。我想应该我们也有放到 YouTube 里面，你如果上 YouTube 不要打我们的名字，打上士林喜安堂，应该最先出来的就是我们教会的频道，那上面有应该超过1000篇道吧，有好几十个系列在那里，应该包括登山宝训。我很希望弟兄姊妹更熟悉登山宝训，这是神的儿女最基本的生活的方式。马太在记载登山宝训的时候就提到，好像主因为很多人跟随主是想要得到医治，所以他被拥挤着，他就在那种情况里面撇开众人把门徒带上山。不过我觉得他不是只带那12个门徒了，应该有不少人跟着他上山，因为登山宝训结束的地方提到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也就是说有不少人来听他的教训。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讲得很好，我很喜欢他这样讲，他说主把闲杂人等撇在山下，带门徒上山给他们讲登山宝训。也就是登山宝训是为着你真的有心要跟随主的人说的。我想路加福音第六章这个平原宝训也是一样。路加记的时候是记载主用了整夜来祷告，之后他从门徒当中拣选了12位称他们为使徒，之后他就带着门徒下山，因为他们在山上祷告，下山站在一块平地上，他站在那里，这个路加所记述的让我觉得好像主刻意的来到那里显在众人面前，好叫人来寻求他。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就是像主对以利亚说的话一样，就是你下去吧，使亚哈得见你。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看得见我们，以至于可以来寻求帮助。所以他主在站在平原上面，好像在预备着让百姓来寻求他，当他们来了他就帮助他们教导他们。杜家这样记述让我们觉得这一篇平原宝训似乎比登山宝训还要平民化一点事实上，比方登山宝训一起头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个是中文的翻译原来是 poor in the spirit， 就是在灵里面心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而不是在讲到外在的物质上的贫穷。可是路加福音是直接讲到贫穷，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直接讲到 我们一般的生活，包括物质的需要。事实上，听我们的主当年听着他讲道的这些人里面，可能一大半都是穷人啊。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路加所写的福音书《路加福音》好像更多的着意要凸显主耶稣人性的一面啊，他取了人的样子，取了人的性情，他就与一般人认同，甚至他降卑到社会最低层人士的地步，就像他连圣诞节的故事，他的出生也就只有路加记载他生在马槽啊，就像这样一样，嗯，那这个是一直都是道成肉身的意义，是救恩的一个精髓啊，主下到最低微的人中间，才能够成全真实的救恩。我就想到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也有一些人，他们被神差派去一些最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去宣教。我后来想到，我今天开会的时候给大家唱《颂赞诗选》183首，我说我今天不知道当年我为什么会选这个，跟我讲的平原宝训没有什么关系的样子。不过我刚刚想到，有可能因为我要讲到像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让大家唱了一首诗歌。嗯，因为我想到一位弟兄，是天主教里面一位弟兄。我们通常在天主教里面，他把他的名字翻译成达米昂啊，他是比利时人，他的家乡在卢汶，卢汶是他的家乡那一省的首府啊。卢汶有一个很有名的欧洲的，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卢汶大学，你知道吧？我过去有30年之久，经常到欧洲几个国家去服侍，大家知道，其中包括比利时。我们去比利时的时候也经常，很多次我们都被邀请去卢汶，他们有一个聚会在那里。他们因为没有自己的教堂，所以总是借别人的地方。有一次他们换了一个地方，我那一次去的时候，一进那个教堂，天主教教堂，比利时是天主教国家，进那个教堂就在门口的地方看到一个铜像，我看到铜像上面写的是，我知道他是谁，就是达米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原来出生在那个教堂，还是卢汶的教会都会纪念他。他应该是已经100多年前的人物，他当年神呼召他去了夏威夷，还不是去玩了。我们想到夏威夷好像是一个特别漂亮这个旅游的圣地，可他去夏威夷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区域是让麻风病人住的地方啊 ，lepers 啊，我们今天称它叫汉生病啊。他去给他们传福音，那是多半的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那个时代大家仍然认为麻风是很有强的传染性。但是后来借着一位医生的研究，他告诉我们，其实汉生病并没有那么容易传染，虽然会传染，但是没有那么容易传染，至少不会像感冒那么容易传染。无论怎么样，这位弟兄就去了那里，他在那边工作了好一段时间，那些麻风病人听他讲，可是他们都多半都没有什么回应，他很难做什么。他出去的时候是那天晚上也没有人接待他，他是在一棵树下睡觉的，好像后来他们也把他葬在那一棵树下他做了几年都没有什么果效之后，他有一点灰心，在考虑是不是他应该离开，到底是不是神差派他去的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天他忽然发现 他感染了汉生病啊，感染了麻风。他感染这个以后，他并没有惊慌失措，或者觉得这么倒霉，或者是抱怨神说：“我来服侍你，为什么这样？”刚好相反，他就想趁着他还在世，可能年日不多了，他要更加的好好的服侍。然后有一件事他自己之前并没有预料到的，就当他这样的时候，那些汉生病人、麻风病人，个个都把心打开来听他讲，而且开始很多人信主啊，因为他跟他们一样，所以这个故事是非常在教会历史上成为一个很能说明主道成肉身来成全救恩的一个故事，我告诉你那个字怎么写，不过你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的讲章，天主教台湾的天主教他们翻译他的名字用这三个字翻译，达是到达的达，米是每一天我们吃饭那个米，盎盎有点就是盎司的盎啦，一个中央的央在一个器皿的皿，那个字达米盎。他的名字你可能不太会念，因为他是用法文的，鲁汶那个地方我想他不是用法文的，鲁汶那个地方是荷兰文的 Flemish。 比利时有两种语言，一个是法文，一个是荷兰文，荷兰文他们在那里称他叫 Flemish， 鲁汶那个地区是 Flemish 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注重灵里的经历，我们也应该像主一样关心到我们今生的需要，不要认为这样就是不属灵的事，我想不是的。就像无论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福音书或者是使徒行传里面经常记载主耶稣医治病人，今天有一些人大概因为看见有一些人太腐烂在这一方面呢，整天注重的都是要求这样神迹，所以开始有一点把这个关于主医治病人这些事想办法把它小化，把它 minimize 这样啊。可是其实我相信福音的作者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他们在写到这个的时候都是用很正常的方式写，来讲到主怎么样以大能帮助人啊。但是圣经也同时提到另外一方面啊，用同等的分量提到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确实不应该只专注在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只专注在物质上得到帮助，我们要更多的注意到灵里得到帮助，因为那才是存到永远的。但是对另外一些人而言，我们就要讲另外一面的话，就是你不要只注意灵里得到帮助，你也应该注意到在身体、在物质上、在平常的生活上得到帮助。比方我知道有的教会或者有的传道人或者有的基督徒，他们因为以弗所书第五章在提到夫妻之间的时候那一段话，那里很明显的讲主讲保罗讲完丈夫应该怎么样，妻子应该怎么样以后，他就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只要提到是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夫妻之间的话，无论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或者哥罗西书第三章，或者是有的人比较不注意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头七节等等，或者包括诗篇或者是箴言里面讲到夫妻的事，他们一律一读那个绿色立刻就有一个滤镜，就把它转换成翻译成基督与教会。所以连讲路德记都一定要把波阿斯讲成基督，路德讲成外邦的教会，好像这样才属灵，才是正确的解释。我想我们不要这样，不要忘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完了丈夫应该怎么样，妻子应该怎么样之后，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之后，他没有停在那里，那不是终极的启示，那不是最后的结论，他可能想到跟我想到的是一样， 所以他讲完但我是指责基督和教会说的之后，他又加了一段话，最后一节吧，他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个才是保罗这段话的最后的话，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一方面，对不对？嗯，有的人因为总是觉得圣经都应该按着圣灵来解他，他的灵意才是重要的，所以连平原宝训里面主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他们都一定要把它解到像登山宝训一样，是指着心灵的光景啊，像这样的里面。可是如果有人认为应该这样解，我就想要问他一个问题，说那这样子后面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应该也是指的心灵富足，对不对？心灵富足为什么有祸？心灵富足当然是有福的，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你有听有没人？为什么都用那种？我再讲一遍，希望你不要把心关起来，觉得我们讲到这些要用头脑的，你就觉得我听不懂，听不懂，不要这样了，我讲的应该你听得懂。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一定要把前面这些主用的字眼，是我们现今生活上、身体上、物质上的需要，贫穷啊、饥饿啊这些话，一定要把它灵异解啊、嗯，像登山宝训一样。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这样，那当然后面讲到富足、饱足这些话，当然你也应该灵异解。可是这样灵异解就会有问题，因为那里说富足的人有祸了，嗯，那你把它解释成心灵富足，心灵富足是特别有福的，怎么会是有祸了？所以我相信主在这里就是真的在讲我们物质上、生活上甚至身体上的需要，当人有这些缺乏的时候，他反而是有福的。嗯，当然我们也会思想一件事，主讲的话本来就不是给我们一个好像终极答案一样、标准答案一样，他常常要我们用头脑去思想的嘛。因为你也可以在他讲的别的话上面去对照，来思想到底主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主虽然这样讲，贫穷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但是并不表示一个人贫穷或者饥饿就必然会引向神丰富的恩典跟祝福，不见得。我们实际上看人也知道，也知道不见得。嗯，但是贫穷跟饥饿的人有可能比富足的人更容易产生对神的需求、对神的呼吁，向神祷告，想要信靠神，因为在地上他们没有依靠的啊。我相信主讲的是这样，当一个人贫穷的时候，他就会更觉得需要神。所以路加讲的这些话事实上可以直接引到马太所记载的，因着他是贫穷的，他就会更容易产生邻里的贫穷，而这样的人将是有福的。嗯，同样的，富足饱足也不必然会引向灾祸跟亏损，当然不是。你不需要因为这些话啊，刚好你是一个蛮富足的，就觉得我没希望啊，当然不需要这样。但是保罗就提醒我们，你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啊。所以有钱人、贫穷人都是有机会的，嗯，可是各自要付的代价不太一样。嗯，总是神想借着无论我们是什么光景，他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引我们来望向他，来到他的面前，那才是救恩的核心，对吗？嗯， 所以但愿今生富足喜笑的人都能够跟那些今生贫穷饥饿爱哭的人一同来寻求神，寻求公义，谦卑，寻求爱，他们也都将从神得着宝足，得着安慰。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最后一节二十六节，我们再读一次，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价先知也是这样。这句话当然也一样，不是说只要人家说你好你就一定是有祸的。在这里主说这些话要让我们思考这一件事情。主警戒说如果大家都说你好，我想主的意思是你就要恐惧战惊，不要因此就觉得好像人家说好就能证明我一直走在正路上面。我们要小心，不见得。主说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假先知人也都说他们好，所以如果我们传道，我们为主做见证，或者我们行得正直而能够影响别人啊，在我们身上看见主而来追求认识主的时候，你心里要有一个预备，你不会因为这样在做对的事就大家都会喜欢你，你一定不要先存这样的态度。总是会有不喜欢你的人，总是会有不喜欢你所教导的东西的人，甚至其中有一些人甚至有可能反对你或者迫害你，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心里面要知道，当我们这样行得正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也不会所有的人都反对你，不会的。如果主要你活在一个领域里面，也许是你在职场上，在一个公司，我说是主的旨意，不一定是主从天上让你听见告诉你说你要去进哪一个公司，不见得，但至少你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生活，然后很自然的你应征一个工作进了一个公司，你也觉得很平安，你就应该认为那是神的旨意要你在那里，对吧？因为神掌管一切啊。而保罗教导我们要用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如果你觉得平安你就要相信那是神的旨意，而一旦你是像这样，你一定要相信在你的环境里面一定有一些人会愿意听你的见证的，不会每一个人都不听的。你不要很快要地毯式的搜索叫大家都要听你的话，你要懂得等候神，懂得观察，在某一个时机里面有可能就发现你的同事当中有一位有需要，或者他们有一个渴慕的心，你就可以补上去给他做见证。这个一直都是神做工的方式，其实是教会成全大使命的最主要的方式。所以我相信主讲这句话，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主旨是在警戒我们不要用你很受欢迎大家都说你好来成为你行得正行得对的标记，你不要轻易的这样认为，有可能但是不一定。你要越过这些，认真的省察自己，你是不是在说出神真实的道理，而且你是不是真实在活出真理来，还是我们有的时候说的话是迎合世界的需求在哗众取宠，或者你是向主忠心诚实，这些都是我们不时的应该要 查验自己的地方，对吗？这是保罗要我们做的事，这是神的命令，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你献上自己为神而活的时候，你要这样查验，不要以为你只要献上为主而活，似乎你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才不是。保罗讲完你这样献上自己为主而活的时候，接下来就讲到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说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内心的见证才是更稳固的见证，就是你蒙神悦纳，而不要用别人都说你好来成为这个标记啊。我想如果今天这个世代更多的人注意接受而且注意圣灵的恩赐，所以总是有一些人自己觉得他们也许经验过一些圣灵的启示，圣灵所做的工作，有的人就自认为拥有先知的资本。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就更应当留心，因为主正是在讲这些话。你知道从前的先知，至少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那些先知，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的世代是那么受欢迎，赢得一大堆的人订阅，加入他的粉丝团，一大群人追踪，没有，旧约没有一个先知是这样的。新约时代我们多半的人都不是扮演像旧约先知那样的角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点先知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直接从神得到他的话语啊。但是有少数人仍然有特别的神给他们这样的职分，可以有先知的职分，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一样。可是这样的人也要留意，你如果真正的在传神的道，你应该不会成为一个大家都说你好的人，这是我们的主说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还是要再次讲，他们还是会吸引一些人的，可是通常人数不一定会很多。我觉得我们应该经常留意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好的人是怎么样的人。那些正直有爱心敬畏神的人，如果他们说你好，你应该觉得更得安慰。如果说你好的人不是像这样的人，你就要特别留意，他们说你好有可能不是你蒙神悦纳的标记啊。这样懂我意思吗？你知道我们的天性都有一种表现，这是大家要留意。我曾经在给小朋友做品格教育的时候就提过这个。我以前对年轻人给他们讲你应该有怎么样的逻辑观念的时候也提过这个，因为我们天生啊都会很在意一些人对我们的评论，可是那些人却常常是我们不需要太在意他们的。比方有一些对你并不好的人，他们并不见得用爱心对待你的人，他们看到你做一些事说一些话马上就要评论你，这些人我们却特别的在意他们怎么看我们。我们有很多生活都因着这些人对我们的评论而做出改变，我们随他们起舞，其实错了。而我们天性却又对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关心我们的人、想要我们好的人，如果他们说我们一点什么要纠正的地方，我们就很生气，对吧？我没说错吧？我们天性差不多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扭转一下、改变一下我们这样子的习性啊！不要认为说哦，我就是这样，不，你应该要主动去改变。那主动对自己说，有一些人他们对我的评论我不用太在意，可是我应该更留意我 我身边有一些我知道他们是关心我想要我好爱我的人，如果他们有的时候发出一些评论，我们要留心听。嗯，其实我们会对这样的人哦发出的评论会反而不太留心或者是抗拒，有一个原因啦，就是这样的人常常会唠唠叨叨的，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这些人自己要留意的事情，因为那样你只会使得你所关心的人起反感而已哈，所以我们不要变成那样的人。但是我们这一方就要特别留意，我们不要有那种错误的逻辑观念，这样听懂吗？嗯，来，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路加福音六章27到38节，27到38节这段话也有很多篇幅跟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重叠的。27节，来，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施主的牲口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这段平原宝训跟登山宝训，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里面大致上是平行的，是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少数几个用词不太一样。嗯，那这其实也是登山宝训里面最引起争议的一段经文，因为人家会觉得我们怎么做得到这个，还有如果完全照着这个做很不合理，有求你的就给他，那如果旁边一大堆人我都要这样做，我大概就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啊。其实就像旧约的律法一样，还有新约的许多神的命令都一样，我们应该思考主想要表达什么，而不是只把它当作一个绝对的一个规条律例要去遵行。我相信圣经包括新约的这些主的教训、主的命令，都有他想要表达的那个核心价值，他的精义在里面呢。很多年来我都觉得这一段教训最主要是要教导我们，就是有一条道路使我们可以行全神的律法，可以更活出神喜悦的样式来，就是我们超越人家给我们的规定，超越我们的责任，超越律法的规条，我们做的比他要求的还多一些。你说那些规条我就已经做不到了，怎么可能再多一些就 变成更加的重恶？其实不是的，因为当你照着人家的要求做的时候，那个比较像奴仆一样，好像是你的责任，你必须做。可是当你超越那些做的时候，你是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你选择要这样做，你知道吗？当你带着自由的心来做事情的时候，跟带着奴仆的心来做事的时候，有多么大的差别。所以我以前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教导这个，我说像你打网球，打过去如果在线的附近，可能裁判判你的球是出界了，可是你不服气，你可以请求把影片调出来看，就发现他落点确实是在线外，可是因为你知道网球是软的，他落地以后就会扁一下，对不对？压到线，那是被判为你有在线内了，听懂我的话吗？可是我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常常打那种在线上的球，你要有一个习惯，常常打在线内十公分以上，没有任何的争议。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像这样应用，你上班，比方九点要上班打卡，你干嘛要8:59到了？你那个时候到，有可能主管他的表跟你的时间不一样，你们就会引起争议。你何不更早一点，把你本来要做的事，比方灵修或者是像这些带到公司去做，你早个半个小时到，没有什么争议啊。这只是简单的例子，其实那个可以在我们生活上很多的事上都是这样，做的比别人家要求的多一点。有的人用马太福音的一句话，我们路加福音没有提到那一句话，来总括这一件事，叫做多行一里路。因为登山宝训里面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走完一里以后继续陪着他走。就是这样，试试看，这是天国子民的生活样式。因为你不是只是在律法的规范里面做得好而已，考100分，不是的，你是比这些做得更多，因为你是选择要这样做。新约圣经有一个人，我常常拿他当例子来活出这个登山宝训或者平原宝训的精神，就是撒该，那个税吏长撒该，那个在百姓中间有几十年来都被百姓看为跟罪人同列的那个税吏长撒该，你知道当主给他讲了话之后，这个撒该的反应就是这样，他站在那里，那个时候旁边的一大堆人评论，因为主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其他人就开始评论，这不应该先住到我家，怎么去住到这个罪人的家里面？可是撒该那一天，我想他原来是很在意人家评论的，不要忘记他从小很矮小，男生觉得矮小很容易有自卑感的，他后来往那一方面发展也有可能跟这个有关。可是那一天他完全不在意人家说的话，他就看着主，他说，主啊，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还他4倍，而且我把我的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你知道律法并没有规定到这个地步，还他4倍是有律法的规范，但是不见得是指责他的这一件事，可是他就直接把这一件最严格的方式放在他自己身上。律法有一些地方只要你多赔，比方1/4或者这样，可是他把其中有提到这个4倍最严格的律法用在自己身上，还超过这个，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怪不得主说今天救恩临到他，因为他行出来的就是天国子民的样式。我们都应该这样，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不替你定规你什么事要怎么做，这应该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态度，我们常常愿意做的比别人要求的再多一点。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追求真正的完全， 在马太福音讲完这些以后，他就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在那里的上下文说的是爱心，因为天父上帝就是这样，好人坏人他一样降雨在他们的地上，一样把太阳照着他们。而在路加记述的平原宝训里面说的是慈悲，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慈悲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有学者认为它包括了仁慈、温和、宽容、怜悯等等，都可以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其实我告诉你了，圣灵的九种果子每一个的意思都常常跟别的有关系的，它都不是独立的东西啊。在这些词里面，我常常特别喜欢温和这个词，英文说 tender， 而且这个特别好。嗯，这也是保罗告诉我们要常常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要以慈悲温和彼此相待。在这一方面你要完全像我们的父完全一样。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什么都比被要求的还多一点，我们活出真正神的心意，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来。主就提到他将要给我们什么祝福，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是有名的一段经文，你都应该要背的。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这用的是鼓励了哈，鼓字也就是食物。确实就在物质方面神也会帮助我们，可是当然我们也应该要想到更要紧的是属灵上的，对吧？嗯，好，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九到四十二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常常有另外一个想法，我们常常觉得别人眼中才是良木而不是刺，觉得别人都是像这样。那小心，这主就是这样对我们说话的。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观察力、判断力，特别的对这个很有自信。可是主正是对这样的人说话。他有一次对一群在批评他在安息日使一个生来瞎眼得医治的时候，他说你们如果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末了，主耶稣给那些人讲的话。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看到一个光景会发出这样的困惑，为什么这样好的人却会犯这样的错？或者像他这么差劲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好事来？你知道当我们会发出这种困惑，通常都是因为我们已经给别人贴上标签了，就是你也许因为某一件事你不喜欢，或者他真的做错了，你就给他贴上标签。所以当他有的时候做出好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疑惑，事实上是很质疑。我们要留意。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这是主的一个命令，不要批评论断，很要紧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有这种习惯，看到一件事发生，听见一个人讲话，看到一段经文新闻，就像那些网军一样、网民一样，立马发表评论。如果你会这样， 你要意识到你一定要改正这个。我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已经许多年前主要我学这样的功课，我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偶尔还会犯错，可是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希望我们也都有这样好习惯，不要那么快对你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发表评论，因为有可能你眼中是有良目的。我们也要养成思考事物更深层的含义，而不要只用表面的样子就加上我们的见解。另外你也要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把时间因素考虑进去。你所看到的情形，即使你说那没有错啊，就是这样，它明明就是这样，可是你应该有另外一个想法，说可能再过几个星期，可能再过几年，它会不一样。我们应该常常有这种想法，因为那是神的想法。他看那一群渣男渣女，就是出埃及的那一群百姓，他说我看他不在现世，我望他不在近日。神想到的是有一天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基督来将要使人有改变。所以你也要把神的介入算在里面。当你对特别是你亲近的人旁边的想要发出评论的时候，请记得这一件事。如果遇见有人在困境中或者有需要来找我们，想要我们给他出意见的时候，你有这个机会，你一定不要很兴奋的觉得我口袋中的阿司匹林终于有用途了，不要这样。你遇到这个有人来你面前想要听你的意见的时候，你就要紧紧的勒住自己，要记得你是有眼中可能有良目的人，你不要那么快要给人出意见，要更多的望向耶稣，然后留心听对方讲的话，而且从事物的表面看见更深层的意义，甚至去思考他的背景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一个人，而不要那么快单就外面的东西你就给人出意见。这样圣灵才有机会给我们另类思想，这是除去良目之道，好吗？最后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6:43-49，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吉利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这里说要知道树好不好要看它的果子，可是你要知道果子并不容易看，因为要结出果子常常需要年日的，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对事情做出判断来。而且常常记得传道书里面的一句话，说终局强如起头。一定要有这个习惯，不要用现在的样子就下了十足的判断，好吗？你总要等候神，等候神是不会受亏损的。你对待你的孩子，对待你的配偶，对待你的同事同工等等， 甚至对待一些专家、一些政治人物，你可能都要用这样的方式看他们啊，不要用他们现在的样子看他们，要留意他们结的果子是什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我常常提到，你不要追求短期获利，因为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德性，现在的氛围就是这样。年轻的一代特别要留意，不要那么受这些影响，要追求短期获利。我指的无论是真正的钱财上，或者是其他的方面，包括知识，包括这些都是一样的。不要因为 AI 的盛行，就以为我们，因为有一些专家会这样说，好像我们传统的任何教育、读书、知识都变得无用。不要这样认为，你脚踏实地的走，我相信还是最重要的。这里主说要深深的挖地，深深挖地的时候，你本来要盖的东西都还看不见影子，对不对？我们避免做那些表面很漂亮的事，不要求快，要求稳扎实，这个是自古以来的道理，但是并不是八股，是一直是真理。所以那些人家看不见的地方，常常是影响事物的最关键的地方。你独处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才是最上等的策略，遵行神的道才能够把我们带向神的深处。而新约中神的命令一直都不是要我们装点门面的，而是要深深的挖地，立下坚固的根基的。就像我常常说的，未来的30年，每一年有365天，每一天你都想到几次要常常喜乐，要以恩慈相待，并不过分，你应该这样的。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下的功夫，才会使我们经得起烈日的曝晒、暴雨的冲击。无论这是指的市局的发展、环境的变动、我们自己的前途等等，都是这样。而我们遇见这些，还有也许你看到一个你所尊崇的有名的人物，甚至是教会的领袖失败，或者你很平顺的工作出了纰漏，教会发生不美的事，无论是遇见什么，都不会摇撼这个根基，因为你这个根基是立在磐石上，那个磐石就是基督，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说，因为我们有不能震动的国。这就是路加福音记载的平原宝训，加上马太记载的登山宝训。我常常说，基督徒遵行登山宝训的生活，才是遵行大使命的最主要的方式啊！一旦神的儿女遵行登山宝训，遵行平原宝训这些天国的律例与法则，照这样来生活，一定会影响周遭的人认识主的，因为是主自己在讲这个的时候说的。在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5:16，他说这样他们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会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我想让大家唱一首诗歌，颂赞诗卷198首。这首诗歌很丰富，我觉得它，你可以说它很丰富的讲到依循登山宝训、平原宝训过生活，你的生命、你的生活的光景是怎么样的。颂赞诗卷198首。以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的话。 起立来唱。